好，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希望你也能够回去有时间打电话给你母亲。那我也要记得我自己回去打电话给我母亲，庆祝她母亲节快乐。因为生活的时段不一样，早上打他们还没起来。好，然后我们今天呢，我想借着一个特别的节日呢，就讲一个母亲节的信息。我们彼此鼓励，就是做一个有福的母亲。不论你现在还，我们这边大部分的人都是做了母亲的，有一些可能孩子都已经蛮大的，有一些可能孩子还小，那不论怎么样的状况呢，我们都彼此借这个今天的信息，我们彼此来鼓励。然后当然做父亲的呢，也要彼此也要可以从其中也有所学习。我们今天的经文，我是选用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39到56节。事实上要第一章整章的经文太多，我就拣选了只有这一段的经文，39到56。路加福音第一章39、56。那个时候呢，玛利亚就起身急忙的就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入撒加利亚的家，就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就是撒加利亚的妻子啊。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就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特别借着这一天来纪念或者是想念我们母亲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为我们所摆上的牺牲。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母亲的一个故事，圣经都是讲故事题材，就讲一个救恩的故事，那我们都要诉说我们自己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诉说一个母亲的故事。在我记忆中呢，我是比较接近我母亲的，比较不是那么接近我父亲的。然后在我记忆中呢，我有一些印象，就是如果能够想起的话，就是母亲跟我之间的为我摆上的，我都有点记忆当中都会想到。尤其是如果从台湾来的，都会想到那个台湾的所谓的大学联考。然后我们台湾联考都是用July这个，或July就是最热的时候，就是考季啊。考试的考，或者加上个火边的考。那联考呢，就是考几天要进入大学要考试。 然后在炎热的时候呢，我就记得那一年，我母亲就像很多的母亲一样，就要陪烤，陪着在那边被火来烤。那个时候没有冷气，教室也没冷气啊，不像现在这么好。然后呢，都要早点去占位置，占那个树荫底下，在那边。那我们进去考试，那母亲就在旁边，就在树荫底下乘凉。那考完试，考一个多小时出来呢，母亲就好像那个拉拉队一样哦，把你散热啦，喂你吃东西、水果啦等等哦，再上去考这样子。母亲就是陪考，这个是印象很深。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孩子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哈。那一年我带我两个女儿回台湾，看到那小孩子的书包比人还要大，哪里像现在这边美国的孩子？这个是他们想象不到的。所以母亲就是如此的陪伴。然后还有一次是当我在当兵的时候呢，那个母亲就是来看我哈，要坐车子，因为当兵的地方都很偏僻嘛。要坐车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外一个城市，那那个时候的车也不像现在这么舒服，冷气车都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因为一些的沟通上有问题，结果我遇到我母亲的时候只有30分钟的时间，她辗转的来来去去要花五六个小时，我们只见面了30分钟，我也蛮感慨的。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我信主之后呢，我母亲一直都是反对的，一直到我做全时间做传道人，我母亲也认为这个儿子可能中年危机，头脑出了问题。可是不断的从绝对的反对，那到现在呢也可以完全的接受。那这个是我能够在母亲节我个人上可以想到的，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不妨想想你母亲对你一生中的有哪一些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借着这两位准母亲，因为他们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还没有做母亲的故事，以利沙伯跟玛利亚。然后我们要借三件事来看一看我们如何的能够做一个有福气的母亲。首先我们看到故事发生的时间跟内容，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是社会是黑暗的时候，是神完全沉默不说话的时候，是他们生活就很平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很单调的生活的这种时候，那却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时候。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子。然后呢，这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国家，是亡国奴的时候。然后是发生在旧约的新约的这个两约期间，大约有400年的时候。这400年被称为黑暗的时期，被称为沉默的时期，因为神不再跟以色列人说话，神保持了沉默400年。我上次我们就讲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就是带入了这个新约了。在马拉基之后呢，神就不讲话了，神没有默示了。所以呢，这400年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的痛苦。400年大概有十代，我上次信息有提到十代，十代很快就会忘记的。然后在400年过了之后，忽然之间就有一天，在人都过的日子已经过了十代的人很习惯的日子当中，忽然神一下子就借着一个叫先知加百列的，就对了两个女人就说了话。神总算开那个金口了，总算说话了。那我们要知道呢，在400年这个沉默期之前，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我上个礼拜信息就说了，是免得我来咒诅这地。所以旧约是以咒诅做一个结束。所以以色列人呢，如果读圣经的人的话，他整天 就在这个面对神的审判咒诅这个阴影底下过了400年的日子。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就发生了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大致的内容就是预告了两个男孩他不平凡的诞生，也预告了两个男孩他不平凡的工作，然后也预告了两个妇女大蒙神的祝福。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内容。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两位蒙神祝福的母亲，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反映出呢，每一个母亲你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能活别人的故事，别人也不能活你的故事，你都有自己的故事的。我很快的就把这两个母亲做个比较，有共同点，有不同的地方。以利沙伯呢，是一个年纪老迈的妇女，所以她是一个年纪大的母亲。然后呢，玛利亚是还没有出嫁的处女，是个当时人家算她可能是个 teenager， 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然后呢，以利沙伯是祭司的后裔，他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他是祭司的。玛利亚呢是犹大支派，是大卫，是君王的后裔。他们有是不同的后裔，祭司一个是君王的后裔。然后呢，他们所怀的胎是旧约中所应许的，两个人怀的胎都是旧约中所应许的。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5到6节，就是旧约的最后两节经文中呢，告诉我们，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呢，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以利亚呢，就是预表了这个约翰，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呢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预言中所诞生的这个两个孩子，这个孩子。事实上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前面呢，16到17节，当这个天使加百列对就是以利沙伯的丈夫叫做撒加利亚祭司说什么呢？在第一章的16到17节说什么？说出生的这个约翰呢，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过来，归于主他们的神。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个就完全跟马拉基书是复合的预言，它就应验了。然后对耶稣也有预言，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7章的14节，以赛亚先知的时候说，因此呢，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什么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然后同样的，在马拉基书的第3章的1节呢，也是我们上次的信息中有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会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讲到要差遣我的使者，就是指施洗约翰预备道路的。那立约的使者就是指耶稣基督要与我们立新约的这个使者。所以在旧约中反复的就已经预言有这两个男孩很奇妙的被 的怀孕，然后呢他们的怀孕呢，这两位妇女怀孕完全是一个神迹，因为我们知道以利沙伯已经年纪老迈，已经过了生孩子的这个年龄，然后这个玛利亚呢是还没有出嫁的处女，居然会怀孕，所以当时的人不了解，以为她一定是跟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处女会怀孕的，是不可思议的，不合医学的逻辑的，所以这两个都是神迹。然后他们怀孕之后呢，有一段隐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利沙伯呢隐藏了五个月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隐藏，很可能是因为那么年纪那么大了怀孕、啊、也是蛮 不常见的事情。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呢也隐藏了三个月，所以他这三个月呢就跟以利沙伯就住在了一起，然后他以利沙伯就生下了儿子，就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然后耶稣呢就是那位弥赛亚就诞生了。然后他们这两位呢，他们的一生都有很类似的目的。有些人为施洗约翰抱不平，你如果看施洗约翰的故事的话，他一生中好像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他一生下来就去旷野，然后就开始为弥赛亚预备神合用的百姓，那时间做完了呢就被斩首了，他一生好像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所以他知道他活下来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并且要为他所传的信息受害受死。他明明知道他一生，可是他的母亲也是很奇特的，叫以利沙伯的。以利沙伯这个名字呢，在整本新约中也只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说以利沙伯他一生大概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生出施洗约翰来，他一生的目的好像就是为这个儿子，要生出这个儿子而来的。我们会觉得也是好像蛮可惜，尤其是我们现在这种个人主义很强的时代，我活着不是为别人活，我是活着是为自己活、哦、为别人活实在是太委屈了我的人格。可是约翰是为弥赛亚而活，而生而活而死，那他的母亲也如此。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耶稣他一生下来，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创造者，他生下来也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罪人死，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为了拯救罪人。说你说你委屈呢，耶稣比你我更委屈，耶稣不需要为你我而活，不需要，可是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也为他传的信息而死。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那当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这两位蒙福的妇女，他们能够参与神伟大的救赎计划，这是他们的目的。一个出生了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一个生出了世界的救世主，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故事就是这样子。除此之外，他们可能每一天也是会去煮饭给先生吃，等等等，洗衣服，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是做所有妇女做的事情。可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与神的救恩有关系。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不论是在教会里的，或者是在 Zoom 上的，我们所有的母亲，如果你们要愿意的话，神不强迫你跟我，神说爱是要等你甘心乐意。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神都会借着你生出或者是教养出一群敬畏神的后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愿意你就不愿意，对不对？那个最近最吵的最热的就是堕胎的事情，因为美国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传出说要推翻很多年前的那个堕胎法。想想看，如果玛利亚是出生在今天的话，他的父母一定叫他堕胎的，一定的，因为你的孩子来路不明嘛，未婚妈妈，也许今天的社会还可以包容，你要当时的社会怎么可能包容一个女人未出嫁怀孕的，一定被人打死的，生出的孩子他要背这个黑名背一辈子的，耶稣一辈子都在背这个黑名，所以很多人讥笑他，我们的父亲是谁，你的父亲到底是谁啊？来路不明，他一定堕胎的，玛利亚一定赶紧找一个堕胎诊所去堕胎了。如果耶稣被堕胎掉的话，我们救恩哪里来啊？所以呢，我这是借题就提到这个事情，在神眼中，神就借着两个近前的妇女，愿意在种种的压力底下呢，为神生出了一个近前的人子孙来，最后呢，你就蒙福。神要借着你生出养出一群敬畏神的儿女，让你最后蒙福，这个就是你的故事，这个就是你活在这个时代的故事。然后呢，每一个故事呢背后都有一个作者，那这一个故事或者这两个故事的作者就是路加福音这个作者。我们要知道路加呢，福音的路加呢，他也写了使徒行传。那路加福音呢，这一个人有一些特点，我相信这个特点呢也是你我所拥有的特点，我们也要从他的特点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特点。首先路加呢是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人。路加是就新约二十七卷书信中唯一不是犹太人的，是唯一的外邦人。他如既然是外邦人，他应该对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应该不熟悉，他也应该不 care， 不在乎。我们在中国或者是台湾的时候说信基督教都会说什么，基督教是那个洋教，是帝国主义的洗脑的工具，洋教他都西方的宗教，他忘了基督教是来自东方，是来自那中东的地方，我们都称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洋教。那对于路加来讲，这个耶稣是犹太人的，不管救主或什么，跟我希腊人有什么关系？他应该不 care， 我不要信那个所谓的犹太教或者洋教，我不需要。他是这种情况。然后呢，他一个特征就是他从来没有跟随过主耶稣，他甚至没有亲眼见过施洗约翰，也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基督。那他的消息呢，很可能是从施洗约翰的门徒听到的，或者是从耶稣基督的门徒听到的。那他呢，可能没有见过以利沙伯，可是他可能见过了玛利亚，他可能见过了玛利亚，所以他有一些消息很可能是玛利亚的第一手的消息。他就好像个记者去 interview 这些目击者。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知道呢，路加福音主要的内容是来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中的第一卷，最早写成的。那马可福音是最 资料是最简洁最完备的，因为马可福音所有的资料呢信息都是来自彼得的，所以也被称为彼得福音。所以呢，这是他的背景，他从来没有见过看跟过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然后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是医生，他也是历史学家。既然身为一个医生，当然那个时候的医学没有现在这么进步，可是那个时候的医生呢，也至少有一点点那种叫做常识。所以那个医生对那些迷信呢，都会有所怀疑。你想想看，医生帮人家接产，他知道怀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接产或者是给妇女诊断的时候，他可能一辈子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处女会怀孕的。他如果今天写这个报告说，哦，今天去接生一个孩子是处女的，是被圣灵怀孕的，他当场隔一天那个医疗总署就把他的医生执照吊销了，一定的。你这什么医生啊，这种迷信的东西你还相信，是不是？可是他却毫不萎缩的或者畏惧的，就把这个处女怀孕的这个事情就写在了路加福音。他不在乎他的所谓的医生的执照或者是医生的名声。那他是个历史学家，所以他事情，当你看到使徒行传，当你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非常有条有序的去编理，他去研究。所以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开头一到四节，他主要写信的对象是叫做提亚菲罗大人啊。他说有好些人都提笔作书，就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那这些事情我就从起头我就详细的考察，我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你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是很合逻辑的，他会追查说当时有没有目击者，有没有人第一线第一手的消息或者是第二手的消息，他都记录下来，他不是以讹传讹。所以这是路加这个作者他的故事跟背景。同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母亲或者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得救蒙神祝福的作者，你不需要去抄别人的见证。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以前做见证呢，往往都是做别人的见证，不是做自己的见证。你不需要重复别人的故事，你要活你自己的故事，因为你自己是自己救恩的作者。那我们就像路加一样，我们在这边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没有一个犹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外邦人。可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却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能够排除所谓的洋教啊、资本主义的工具啊、等等的那种很奇怪的说法。我们都是外邦人，可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国的儿女，这才是最重要，这是我们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就像路加一样，我们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基督。我们哪一个人亲眼看过耶稣基督的？没有。我们哪一个人亲眼看过从死里复活的？一个都没有。可是我们就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选择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那一位多疑心，疑心很重的多马说的话，说你今天因为看见了我从死里复活，你才相信。那个没有看见 就相信的是有福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看过耶稣基督，我们也没有看过死人复活的，都一个都没有，可是我们却相信将来死人会复活，我们相信耶稣是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是有福的一群人。这就是路加描述这个故事。那我们也像路加一样，我们都有不同的教育背景，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护士，有的是电脑程式者，有的是裁缝，有的是开餐馆的，有的是家庭主妇等等，我们有不同的教育背景。那我们同样的有分别真假的能力，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中，一个分辨能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不会轻随随便便的被那些迷信所误导。那我们现在呢，你如果对一些历史发生的事情，很简单，电脑一打开 Google 什么都告诉了你，我们资讯这么丰富，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屏蔽。可是即使在这些的科学医学资讯的范围内呢，我们仍然要知道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神要帮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帮助助力，而不是我们的阻力。我们要用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更认识神，就好像当时的这个路加，他又是医生又是历史学家，他用他的这些的知识来帮助把神的故事清清楚楚有条有序的研究了考察了记载了下来，所以我们才有今天非常清楚的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当中有多少的神迹奇事，他也毫不避讳的一一的描述下来。这是他是作者，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为我们的救恩我们的蒙福做一个作者，向人描述我们的故事。然后呢，最后一件事呢，我们就看到了主题，就是我们如何做一个有福的母亲。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去效法那些好的榜样。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很基本的，我们活着的一种人的本性，希望能够树立榜样，也希望能够去学习更好的榜样。然后我们去跟谁学呢？是我们的选择。那你的选择会决定你的前途。你跟好的人学，你有好的前途；你跟那个坏的人去学，你就有坏的前途。我们的决定会深深的影响，那你的结果呢，也成为你儿女看到的榜样。至于他会不会来学你，那是一回事，可是你不知不觉也影响到了你的儿女。我们的故事不知不觉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做一个有福的母亲，能够让我们的儿女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确有一个女人，她也不怎么样的一生，也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美丽，可是她就是因为单单的信服神，她的一生转变，从困境中成为一个有福的女人。你儿女看到了，她亲眼看到了，你想想他会不会羡慕？他必然会羡慕。我们妇女往往成为我们儿女一生学习的，不管是好的榜样或者是坏的榜样，耳目入染。所以呢，我们要学习。那当然学习之中有一些的基本的原则，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说，弟兄们啊，我为你们的缘故呢，把这些事情转比自己跟亚波罗另外一个人了，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 圣经所记的。意思说你们效法我们不要过头，远超过效法圣经所记载的那些事情。人不能取代神的话语，这原则就是这样子。我们去效法看得见的人，可是不能超过一个极限取代了神的话语，就把人当作神了。这个是人很倾向一个倾向，所以异端邪教就是这样子，把一些人就当成佛当成神，远超过了一个范围，一个最底线都超过了。然后呢，保罗说什么？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了基督。所以你去效法的那个人，他必须是效法基督的人，否则那个人也不值得你去效法。这个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些属灵的伟人长者，我们可以去效法。那你要了解，在这一个故事当中，这两位母亲就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妇女母亲值得去效法的。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去效法。一个有福的母亲呢，就像玛利亚一样，她听见了神的话就相信。你要了解，她不是一下子就相信。所以在第一章的34节，当天使说你圣灵要用你的身体，她就说我从来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人类历史中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可是呢，天使就不断地向他解释，他就相信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妇女，她就相信处女可以怀孕生子的。她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玛利亚有点点就像旧约中的那个夏娃。在旧约的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叫夏娃，当然有亚当啦。她听见神的话说这个不能吃，他们就怀疑，偏偏要吃，犯罪，从此罪就来到了世界，人就受了神的咒诅。那到了新约，这个玛利亚呢，她听见是什么？听见天使的话，他还没有听见神的话，他只听见了天使的话，他选择相信。即使在那种不合理的情况，他选择相信呢，他就受到神的祝福，为世人生出了弥赛亚，带来把恩典带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女人因为不相信，把咒诅了带来。那第二个这个女人呢，因为相信呢，把祝福恩典带来。这是因为一个相信，简简单单的相信。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听到神的话就说相信，这个相信不要整天挂在我们口头上，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因为挂在口头上的呢是还算肤浅，经不起时间跟环境的考验，环境一差，你的信心就动摇。所以呢，像这样子相信的人，在从玛利亚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他可以从三方面来证明他的相信是真的相信。第一，是从他的身体。你要知道，我们人是用灵魂体所组成的。他从他的身体，他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不在今天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的38节。他是一个身体能够为主所使用的人。他说你要用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让你用。当圣灵降临在玛利亚这个身体上的时候，当至高神的能力荫庇他的时候呢，玛利亚的身体当场就好像旧约中的那个圣殿一样，被神的灵能力所充满，神就居住在他的当中，他的身体愿意被神所使用， 他的一生一世都是如此。然后呢，他的魂呢，是心是尊主为大的。在这里呢，我们如果仔细读玛利亚的这个可以说是赞美或者是祷告呢，跟旧约中有一个叫做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是非常相似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这个撒母耳的母亲的祷告，是非常相似的。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可见呢，玛利亚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属于 teenager， 不到20岁，16、17岁的一个女孩子。可是我们一般以为呢，她一定是个乡村的姑娘，没有教育的水平的，可能不识字等等等。可是从她所说的这些话来呢，完全反映出旧约撒母耳记上哈拿的祷告呢，可见呢，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去他们的敬拜的地方，也听那些拉比或者是一些文士呢读旧约的经文，他都记在心里，所以他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我们不要有这个观念哦，只有没有知识的哦，才会这么单纯的被用哦。可以，我们可以从他这个心尊主为大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就是他的魂能够尊主为大，是因为什么？他相信神是完全的圣洁。第一章的49节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是为圣。他相信的神是完全的圣洁的神。然后第一章的50节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相信的那个神是完全的慈爱的神。然后呢，第一章的51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上了。他相信的神是完全具有能力的神，施展大能的神。然后呢，他相信的神不只是如此，还是有完全的作为，因为他叫有权柄的失去位置，叫卑贱的升了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神有完全的作为，然后呢，神有完全的信实，因为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只是为了要纪念当时他与亚伯拉罕跟他后裔所立的约，要施怜悯直到万代，正像从前他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神所说的他就实现，他是信实的神。因此我们讲心或者讲魂呢，是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思考能力，体是我们的肉体。当我们的思考能力呢，我们在那边思考，就好像路加是个医生，是个历史学家，他在那边思考，所以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是个独裁者吗？还是一个创造这个世界就去退休的，让这个你我自生自灭？这是西方很多的人认为他们的神是一个叫 clock maker， 是做一个时钟的，把时钟一用了他就去度假了，等着时钟就那个弹簧就松绑，到最后呢停掉了，世界就末日了，他再回来看看啊，再重造一个时钟。很多的人认为神是这样子，所以神高高在上，跟你我都没有关系。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是圣洁的，所以你我什么？要圣洁。神是慈爱的，所以什么？我们要对人有怜悯嘛。神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要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神是有所作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 我上次说过了，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躺平的，我们基督徒是要有所作为的，不见得是说哦创了丰功伟业那种作为，我们至少要影响到你周围的人，你至少要有所作为。有一些孩子呢，你留了太多东西给他，他就没有作为，他人生失去了动力，他要有的都已经有了，没有作为。那有些孩子你给他太穷呢，他的作为就整天就去那边就抢啦夺啦那些，因为他没有太多的选项。可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必须努力的工作，神是创造的神，我们也是要工作有作为。神是信实的，信实呢对今天的人来讲是非常的缺乏。今天的人任何的合约，一张破纸，国与国之间的合约算什么？我要毁约，一张破纸，婚约，一张破纸，合同也一张破纸，我宣布破产就破产了，我宣布房子付不出，我就是 walk away。 现在的人不信实，信实就是你说什么你就要做到，你话语代表你的品格，不然你就不要说。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要是信实的。我们跟人家说出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到。你如果做不到，你就不要说，不要讲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呢，最后呢，他的灵，我的灵是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他的灵是以神为乐的。他这边讲我的救主呢，事实上救主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中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地方。你很奇妙的齁、哦。救主我们是救世主嘛，耶稣是我的救主。救主是应该是我们说的话齁、哦。可是却出自于生出救主的那个人说出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对那个天主教呢是非常的反对、哦、天主教以为玛利亚蛮厉害的，她是生出救主的那一个、哦、救主大还是生出救主的大，你自己去想想嘛、哦、所以呢，哎呀，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是救主的妈妈，说一句话救主就听了，这是错误，完全错误的观念。因为当这个玛利亚还没有生出所谓的救主之前，她就说什么，这个是我的救主，我不是他的救主啊，是他是我的救主。我们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救主第一次出现是在生出救主的这个母亲的口中啊。所以如果所有去敬拜玛利亚的人是让玛利亚蒙羞啊，玛利亚死都不安宁的，所以这天主教是一个很大的死胡同，走不出来的一个死胡同。所以我们要特别明白，所以他才能够说我的灵是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的灵被神所充充的充满。所以呢，玛利亚的身体，他的魂，他的心思意念，他的灵完完全全的归给神。你要了解啊，玛利亚的一生，他的身体肉体为他这个儿子颠簸流离，你想想看，他背着未婚母亲的名字，还要背着说要去人口普查，千里迢迢顶着大肚子，还到一个地方在马房里生出他的儿子，生出的儿子呢还没有那个床铺，就马槽就丢一下就好了，在臭臭的马槽中过他出生的坐月子，可能就在马槽里坐。然后呢，人家不是追杀他，人家是追他的儿子啊，连夜就逃到埃及去，千里迢迢做第一个难民到了埃及去。然后呢，埃及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哦，没事，又千里迢迢又回到了 他自己国家，还不能回到他的家乡，还得去拉撒勒，只是因为他的儿子有一天要被人家称为拉撒勒人，他的身体为他的儿子奔波啊！你像你做母亲，哪里有说躺平的母亲？没有嘛？你要为你的儿女要奔波啊！只是因为你爱他，是不是？没有一个顺的、自然而然的。这伟大的母亲一定要身体上付出代价嘛？他也不例外嘛？你想想，他生出这个创造宇宙的神婴儿耶稣，没有钱，说有钱我们就有钱，对不对？没有做，没有食物，说食物把石头变成食物，你是神啊，说一句话就好了嘛。我们何必奔波流离呢？你说呢？天使天君就来保护了我们，我们要住皇宫就住皇宫。没有，他的身体颠簸流离，可他的魂又怎么样呢？他的魂就像西面跟他的一个预言，西面说呢，你的心呢会被因为你的儿子的原因被人用刀刺透。养一个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身体任劳任怨很不容易了，他的魂呢因为他的儿子被刀刺透。你想想看，他生出这个儿子呢，人家在成长的过程中，人家讥笑他这个儿子，他儿子然后去传道的时候呢，人家也讥笑这个儿子是被鬼附着的，这听在母亲的心里是不是如刀刺一般？那最后呢，就所谓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嘛，他最后就眼睁睁的看他儿子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你想想看，你如果看到你的儿女被人家钉十字架上，你有何感想啊？你有何感想啊？你会不会想到，哦，这是神的儿子会复活，哎呀，那个伤痕都会移去，你会不会这么想？你不会这么想嘛，对不对？别人的儿子天天被钉十字架不关我的事嘛，别人的儿子送上那个乌克兰去做炮灰也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可是我的儿子出去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他的魂彻彻底底的被刀刺透，他眼睁睁的在十字架上底下看到他的救主，他的儿子被人钉死，然后呢，他的灵呢，他的灵在此刻，你像以利沙伯的故事很快就结束，可是玛利亚的故事一直延到了福音书的后面。那他的一生就是如此，所以他一开始还没有生出儿子的时候，就为了他，为了他的一生做了一个句点。他说，即使我的身体颠簸流离，即使我的魂被刀刺透，可是我的灵还是远超过我的身体，远超过我的魂，因为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做一个蒙福的母亲呢，我们的灵呢远远要胜过我们的魂跟我们的体。我们的体跟魂不是来引导我们的灵，而我们的灵是做领导的。那在这个伟大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好好的反省，因为我们的、你们的儿女，就包括牧师自己的女儿呢，我们可能他们一生可能不会像施洗约翰，或者是甚至说像耶稣一样，做出那些惊天动地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在抚养我们儿女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遇到种种的挑战。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施洗约翰有没有叛逆期，耶稣有没有叛逆期，都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的儿女毕竟都会经过叛逆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的克服这个叛逆期，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们是毫无条件的爱他们的孩子，毫无条件的为他们的孩子毫无条件的付出，毫无条件的鼓励他们的孩子走应该走的道路。亚伯，你想想看，撒加利亚、以利沙伯， 怎么会放纵他的儿子去旷野？你我做不到的，可他们知道他的儿子一生的使命是这个样子，他们就让他按着他的使命去做。你想想，玛利亚也是一样，看到他的儿子三年不眠不休的去那样子，像疯狂的一样，他心里也是粉碎的。可是他知道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什么，他就旁边毫无条件的支持。那这个是我们做母亲应该要做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孩子能够抵抗母亲毫无保留的爱，没有一个人。毫无保留的爱是胜过这世界一切的东西。所以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掌控他最后的反应，他最后的走向，可是我们却可以今天做一个决定，我要毫无保留的，我舍己的去爱我的孩子，服侍我的孩子。那这个是你应该写的故事。当你凭着信心写你这样子的故事的话，我相信神一定祝福你。靠着神的恩典呢，你就可以做一个有福的母亲。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彼此在这条路上，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提醒。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不论他们是不是已经信主的，可是他们仍然凭着一个最基本的母爱来养育我们。我们就求神你能够来纪念他们在这些孩子生命中所做付出的一切。神，今天也求神你来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经中这两个妇女的故事，来提醒挑战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做母亲的姐妹们。但他们首先还没有信主的，求神你让他们赶紧的来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选择不只是头脑知道耶稣爱我，让我们选择一生让耶稣能够来爱我，这是我们的选择。求神让那些已经信主得救的母亲能够克服世界上的任何的困难，世界上任何的那些不好的教导，让我们毫无条件的来爱我们的儿女，顺境中爱他们，逆境中也爱他们，也陪着他们同走他们人生的低谷。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浪子都有回头的那一天，只要我们不断的为他们来祷告祈求。求神你今天在这个日子中来恩待我们，所有听到你的话语就相信又去行出来的人，让我们成为一生一世蒙耶和华所爱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